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的脚步平安的来到这个地方。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说神的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本是明明可知的。主，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观看你手所造的奇妙的山川，我们的心不得不向你再次发出崇敬，发出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回应大卫的祷告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主啊，你抬举我们，让我们得成为上帝荣耀的儿女。本来我们的生命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好像一朵小小的浪花眨眼就不见，但是却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赐下永恒的生命，就让我们能够对永生的上帝能够真正在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连接，也得享上帝荣耀儿女的身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恳求你这几天再次借着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来复辟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因为我们深知没有一位会偶然来到这个地方，你召聚我们来到这里，乃是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的需要。无论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都晓得上帝你是历史的主，也是我们每一位的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的话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缺了上帝的话语。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你这几天用你大能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来开启我们，也来引导我们，来认识你，来亲近你，也来跟随你。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也把一切荣耀称颂都归给主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谁能够他们我这个说的是，也不是瑞士德语，也不是德国德语，是美国德语。非常感恩，再有机会，这我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我第三次到瑞士。那么第一次呢是偷渡来的。怎么叫偷渡呢？这个是1987年，25年以前第一次来瑞士。有没有人找过25年以前就到瑞士的金举下手好吗？哇，好不多，看来我还算元老之一了。25年前，我那时候呢是在德国，两个地方啊，在这个 Siemens 啊，在这个 Elamion 那边，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鲁尔区 Ruhrgebiet。那我记得鲁尔区呢，那个时候在很多的公司里面，我那个时候呢是作为上海宝钢的一个 Fabricator 啊，一个代表。那么在这边呢来有一些的这个进口一些设备，所以呢有半年在西门子受训，有半年呢在鲁尔区的一些钢厂啊，一些的公司在那边呢就是也接受他们的培训。那我记得那时候呢德国人很好客啊，他们就带我去了叫做 Schwarzwald 啊，黑森林啊。黑森林本来想象里面大概都是老巫婆啦、大灰狼啦，结果很漂亮啊。我记得那个有一种鸟叫库库鸟哈 ，cuckoo cloud。那么我今天是不知道怎么走，德国人也没告诉我哈，那带我去的地方哈，抄小路转来转去，结果他告诉我说，现在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哈，我吓我一跳，不是哪里？他说已经到了瑞士境内哈。那个时候其实德国跟瑞士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个申根条约。所以当时真的心里很紧张，我说我这不是被偷渡了吗？走一条捷径啊，小路，印象特别深。那么第二次呢，就在3年以前，很感恩有一个机会来到苏黎世啊，2年半以前，时间也非常快。那我就在数算主的恩典啊，第一次呢是走入瑞士啊，因为从德国步行就走进来了。那么第二次呢是坐着车进来。那么第三次呢是坐着飞机进来啊，所以显然呢是这个一次比一次不像偷渡了哈。我想人生里面呢，我们实在是看见哈，神的恩典，我们 其实每一位呢，我们都在人生的里面要走很多很多的道路。我们呢，好像人生这条道路，有时候回想一下，其实20多年前或者几年前的事情，你发现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这次来见到很多老朋友啊、也有很多新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真的在人生里面，上帝让我们这样本来短暂有限的人生，但是他却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的存在，就是我们都在追寻人生的意义，我们都在追寻人生的目的，甚至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是所谓这个人往高处走，意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人生的境界，我们人生的视野，我们人生的经历，能够呢是越来越带来正面的，把我们的人生能够推向高处。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一次我们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呢，不单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单向的，好像，但是呢，也盼望中间我们可以有很多双向的各位每一位呢，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许多的故事。我们的每一个Geschichte 啊，这个故事是好啊 ，Geschichte 是历史了啊。不过呢，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你发现本来一个故事，如果跟上帝连在一起，那么英文叫做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就真正成为了一部有意义的历史。其实因为我们都晓得，我们不甘心我们的人生就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们绝对不甘心说我们是两头没着落的，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啊！我们人生就突然间在某一个历史的时刻我们就出现了，然后在地上呢，我们就从东方跑到西方，然后呢从北边到南边，好像我们转一圈，然后呢我们就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走完了，然后呢我们就说像一个电灯一样开关一关啥都没有了。我们当然不甘心，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我们都会问说，是这样吗？为什么呢？对我真的好吗？我们既然都在追寻，小事上都在追寻意义，很显然，难道对整个的人生我们会不去追寻它的意义吗？所以呢，我想这一堂呢，我们特别或者说这个营会呢，我们就用这样一个题目，就是生命的赢家，生命的赢家。我们盼望在人生里面成为一个赢家。赢家英文德文怎么说？Gewinner 吧 ，Gewinner des Lebens。那我们有一些主题的经文哈，这个主题经文我盼望各位我们走的时候一定要能够把它背起来，就是约翰福音14:6，有没有人可以马上背出来？约翰福音14:6，这里面最有意思，你发现耶稣讲的这句话里面 ，Dead and Dust 都有了哈。这个耶稣说：“我是什么？道路 ，Dead Way， 我是真理 ，Divine， 我是生命 ，That's Living。”哈，我记得当时，哎呀，我突然一说，这个耶稣这个德文的格背的特别好哈。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那耶稣在这里讲的生命，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其实德文跟这个希腊文是蛮类似的。希腊文呢，其实也是有性数格方面的变化。那么当耶稣说这个生命的时候，他当然不是指我们的这一口气，不是指我们说我们人活着这样一个活的一个这个在行动的 moving 的这样一个活体，不是，他是讲到我们整全的这个原来那个希腊文字呢叫做 zoe， zoe 这个词呢是各位如果我正于刚好借机会做个广告，我有个好朋友他现在德国做牧师，那么他有一个网站就叫做 zoe， 一点后面呢是 de， 他把它翻译成这个德文哈 z 这个 ooe COOA， 那么其实 ZOE 这个词就是讲生命，耶稣讲的这个生命是指我们整全的身体跟灵魂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在后面几堂里面特别会来解释。我们既然说生命的赢家，很显然不单单是指我们在地上这几十年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人生的得胜者，
一个赢家，乃是知道整全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赢家。打个比方，各位现在都用手机哈，其实你知道一个手机，真正讲这个手机的价值，很显然不只是它的一个外壳。有些人很喜欢，哎呀，我现在有个 iPhone 啊，我现在有一个 Motorola， 我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黑草莓等等，好像很漂亮。其实你知道那个东西如果没有信号，那么它等于什么？其实它等于一堆废物，因为你拿了玩一下，你完全失去了手机的功能。真正的手机它必须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这个它的 physical body 啊，它的这个机械的部分，但是更重要是什么？是它的 signal。如果没有这个信号，那么这个手机呢就完全失去功能。那有人说，哎呀，我不相信，你说信号哪里我看得见？我看不见啊！我现在告诉他，这房间里很多信号，你说岂有此理？你拿给我看看，让我摸一下，让我现实的碰一下。其实你知道很多东西你的肉眼看不见，其实空气里面或者说这个我们的空间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电波，那么手机信号也是其中的一种。一个手机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两部分，它的这个机械的部分跟它接受信号的或者说信号跟它配合起来的整全的，这才是一个手机的真正的功用。所以你发现有时候你到深山老林或到某个地方突然间没有信号，你那时候很生气，我花那么多钱买一个手机，结果呢又不能上去，又不能跟人家联络。其实我们人一模一样，我们有时候呢只晓得说，哎，我们就是这个 body， 我们就是这个身体啊，我们就是这个物理的部分。其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走背 das Leben， 是指到我们整全的上帝造我们，不但是这个身体，也包括里面可以接收上帝命令、接收上帝信息、接受上帝话语的这一个属灵的部分，这个就叫做 spirit， 好，我们的灵，那么整合起来叫做 leben。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生命的赢家，我们就这几天我们来思想，每一位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现代的四 G 的iPhone， 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人生里面的赢家的意思，就是不但我们身体要强健，而且我们心灵的部分，我们这个接受的信号部分，要能够真正恢复它的功能，成为一个非常敏锐、非常灵敏，能够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连接。所以这个 Gewinner des Lebens 是真正讲到我们人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赢家。那我想今天晚上，因为我们时间也不是太多，各位也是从四面八方来，我们后面呢还有一点分组的讨论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想我跟大家概要的来报告一下过去人生五十年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作为。也许很多位已经知道我的故事的一些方面哈，随着现在 internet 很方便，常常有人说，哎呀，你讲你某某时候做了什么哈，我吓一跳，我说我的档案都在你们手里面了哈。但是呢今天晚上哈，我想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用一个办法，就是一到十，包括人生里面我觉得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拐点啊，现在大陆很流行这个，我们希望楼市有拐点啊，或者盼望这个出现那个转折点，或者那些重要的对我生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些事件给大家报告。但是呢，我也同时给大家一个作业啊，那么就是大家要完了以后，也要请你想一想你的人生，无论你到现在走过了多少生命的年华，你也想想能不能也用一到十来对你的人生做一个总括。好，那么我们这个营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哈，如果有这样的哈，请你很简短的用一到十来把你的人生呢能够来描述一下。那我们大家公认哈，选出来第一名的话呢，有一个奖品哈，这个奖品还漂洋过海，特别这个从美国带过来一个奖品哈，我们要颁奖给这一位真正的赢家哈。好啊，所以呢，我常想我在很多地方服侍哈，哎，很多人说这个办法其实蛮好，是帮助我们来梳理一下，帮助我们的也来思想一下，我们也许人生过去去了不少的地方，走了不少的路啊，也许也是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如果用一到十来归纳一下，你真会发现很奇妙， 基督徒我们都晓得，其实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人生其实太过脆弱，任何时候我们说天有不测的风云，而我们竟然被上帝保全、保守、保存，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能够跟耶稣基督有交集，能够听见、知道他的名字，甚至有机会像今天晚上这样坐下来，停下我们的脚步来思想一下他跟我们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奇妙。那我在想，对我自己来说，我的人生很像是中国这句成语"柳暗花明"。我相信各位都有体会，"柳暗花明"的意思就是我们曾经常常觉得山穷水尽，我们常常觉得人生里面好像遇到很多困境，人生里面好像没有出路，人生里面好像迷茫徘徊。其实这种感觉不光你可能在大洋彼岸哈，或者说你在大海这个，你看我这里就是大海哈，因为我现在住在加州，那么加州呢跟中国就隔一个太平洋，所以有时候思念祖国就跑到大洋边哈，就望一望。以前有人跟我说，哎，你坐在这看过去刚好就上来，后来说胡说八道，你再好的眼睛怎么看也看不见嘛，地球是圆的哈，怎么可能看到对面就是上海啊？我有时候料理滋味。我想其实各位在这里也是这样，虽然海不多，但是各位在这里有非常美丽的湖泊。我想常常水当然孕育着生命，我们确实可以看见我们的人生里面不能缺水，因为水代表我们的生命。但是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 Das Wasser des Lebens， 我是生命的水，这个水是比一切的水更重要，因为你喝了其他的水，你不能真正保存你的生命，有一天你还是要结束。但是当你喝到了生命的水，你才真正的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我想道路我们每一位都在走，但是也许这个问题是我们常常问的，到底人生这条路在哪里？我们曾经从东方追寻到西方，我们曾经从亚洲追寻到欧洲，我们曾经从中国追寻到瑞士，那么我们来到这里，或者你来到了英国，你来到了德国，你来到了欧洲的某一个国家，我们都在问，这条路真的走对了吗？我的人生我真的满足了吗？我常常听见这个，我现在在国内这个特别很多年轻人当中服侍，他们常常跟我说，哎呀，这个好像觉得就是要背景嘛，如果你是有一个这个，如果你爸是李刚，或者那个姓李的另外一个李双江啊，等等啊，或者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说，哎，那样好像就省了人生很多的时间啊，走了很多的捷径。但是其实我想，更多的时候，这是我在厦门大学哈，有一次有个同学告诉我，他在大学一年级，特别年轻啊，他说张牧师啊，我觉得人生很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我此话怎讲？他说就是看得见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特别悲惨啊。他觉得他这么一描述啊，我觉得真是蛮生动啊。你不觉得人生，你房间突然间跑进一只苍蝇啊，然后他就奔着玻璃窗去了，一直撞一直撞啊，最后大概你多半可以在窗台找到他的尸体。我想很多时候人生就感觉好像前面是啊对啊，但是又模模糊糊，最后呢通过辛苦的奋斗，然后呢眨眼间感觉好像还不是真正的条路。所以从北大到交大，我记得有一年问他们，我说你们校园流行什么，他们不约而同说郁闷，他们都郁闷，吓我一跳，我说你们这天子骄子啊。其实到瑞士来多半也是这样，你可能在中国在哪里都是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原来都是念过很多学校或者走过人生很多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啊，不但是永久中立的国家，而且呢山川之美，特别它的水好，山好水啊。各位大家注意到最近瑞士在中国就大打广告，因为盼望更多的中国游客来这里，那么他特别用个词啊，吓我一跳，他叫做水的国度。我们以前想到瑞士想到山，它的山特别漂亮，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广告铺天盖地用水的国度， 强调这个有千年不化的，好像那个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那种到终极之处所取到那种这个特别纯净的水哈。那其实呢，我想，好像我们真的到这个地方以后，其实你也同样会发现，人生里面真的虽然环境不错，有时候你也觉得有些地方真的是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其实整个人生里面，常常有时候好像避不开这个郁闷这个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如画、美丽如风景一样的地方，我们仍然感觉快乐很难从内心发生出来？或者说，对我们的人生很难有一天我们真正感觉我们得到了、我们要了、我们满足了？那这个大概很多年轻人就很熟悉啊，这几年他们不流行郁闷，他们流行寂寞啊。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个喝的不是水，是寂寞啊。”他们说：“唱的不是歌，是寂寞。”那其实你发现这些词都是代表人的一个内心的世界。我们大概都承认，中国现在日新月异的发展，高速公路啊，这个摩天大楼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好像我们的内心，那种沙漠的程度，那种感觉寂寞，那种人际的关系，那种真正心与心的谈话，你发现越来越有问题。我们当然都希望有这个祝福，我们都希望能够这个人生里面能够往高处走，或者我们人生里面能够真正找到幸福快乐。但是你会发现，你到哪里能得着？到哪里能找到人生的路到底在哪里？回去中国，他们一问陆家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海外回来。哎呀，太好了，漂洋过海。我们现在中国又出来一波叫做最年轻的这一波留学潮，大概我相信瑞士一定也会很快看到。美国现在遍地都是很多来念高中的，甚至于很多念大学本科，尤其是很多来念高中，甚至开始念初中都有。他们说我们优先就是人生就漂洋过海，赶快去到这个海外去，那么将来人生可以路更宽。那我说不能去，他们说没关系，其实就北京上海，反正也有海嘛哈。那么当然那个地方赶快去，就深圳出海，哎，我看挺押韵哈。要不然西藏青海也行哈。我就干脆跳海哈，咱顶压命，我干嘛呢？你这没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生有点像围城，你没去的地方，哎呀，我非得去啊，我怎么样都要去。但是去了以后，你也感觉其实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无论在何处，其实我们都承认，人生并不容易，或者说人生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到底人生的祝福从何而来？当我看见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从郁闷到寂寞，这两年他们又流行一个词叫崩溃啊。当然就讲到整个人生其实都是内心的世界，整个人生，或者说我们说你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不只是我们所谓这个 physical 的 body， 我们这个物理的身体，我们需要保养，我们需要把它放到一个好的环境，更重要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这个灵魂的部分。当我们对它忽略，当我们完全不对它照顾，当我们完全认为它不存在的时候，其实常常这个成为根子，成为一个根源。所以呢，刚刚我说一到十，我自己如果对过去的人生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觉得一其实最贴切的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蒙了上帝大恩的罪人。你们猜猜看，我这个名字哈，叫陆家，那么马路的路，加减乘除的加哈，有没有知道这陆家的名字出典在哪里？大概多半都知道哈，陆家辉。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可以确定你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哈。我们当中这个从来没有打开过圣经的举一下手哈，有没有？从来没有翻开过圣经。好，显然我们每一位都已经看见过圣经哈，但是呢，确实有一个过程。我们对上帝的真理，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信仰， 在过去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是完全没有的，或者说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过去的人生里面不晓得，或者说我们已经被教育说没有这回事，不存在。所以你发现不但是现在常常有很多被，我们被幸福了，我们被小康了，我们被怎么样的，但是在过去我们也都知道，当我们一打开教科书就告诉我们人是从猿猴这样一步变的就告诉我们都是进化论，都是唯物论，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所以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也不晓得原来其实你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考。那我原来也是一样，那我是被取了一个名字叫陆家，就是我爸爸我常说我爸爸没跟我商量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我后来才发现陆家这个词蛮麻烦的，因为我看到我舅舅他叫约翰很惨，他那个年代被批斗这个后来被迫改名我就越想越害怕，我爸妈你们至少得跟我商量一下，这名字太危险了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在中国大陆以前这个，所以呢我最怕别人问我，我记得后来别人问我就是在唐山过去，我说就多走点路的意思不是我解释上帝还真挺幽默现在真是天涯海角都得走所以我常常说上帝其实真的不是我们能认识他，哪怕我们被取一个跟圣经有关的名字，但是我们自己若是不认识神，或者说若是上帝不是个别来找我们，我们真的也不可能认识他。信仰原来没有遗传，我真的后来才发现我们上帝他只收儿子跟女儿，他不收孙子孙女哈，他不是很多人说，哎，你们正好，你这个名字，当然你爸妈是基督徒，我爸妈确实是基督徒，他们也是传道人。但是我常常说，信仰都是每一位直接的跟上帝面对面的被他认识，被他呼召来跟随他。每个人跟神一定有一个切身的经历、切身的体会。因为这位上帝他不走后门他也不像说哎呀你是这个什么这个有官二代富二代你是鸡二代鸡二代是就开大门那没问题了我们每一位都是第一代，我们都是要来直接的跟神认识。所以对我来说呢，二是什么，就是在过去的人生里面有两次刻骨铭心的祷告。其实为了这个聚会，我了解说很多弟兄姊妹在为这个祷告，而且不单单是在瑞士。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在美国的很多地方的弟兄姊妹，也包括来到大家当中的这个冯秉成牧师我在三天以前就在他的这个城市旁边开车一个多小时，那么他的儿子媳妇就在那个教会，我在那边领会的时候也特别请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叫冯哲那我说你跟你爸爸讲这个陆家要去你爸爸这个去过的这个地方，那他马上那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冯牧师，冯牧师说哎呀陆家太好，我就为你祷告带我问候那边的弟兄姊妹。那我今天早上出来以前呢，我就写一个电子邮件给邱志健牧师，那也是来过各位当中好多次，他刚好给我一个 email 要我参加一个四月十二号的会议，那我就跟他说呢，我说我四月十二号还在瑞士还没回来我说这里的弟兄姊妹特别想念你，就看见其实很多位他们都在祷告，为我们这个聚会祷告。刚刚我们聚会之前，我们的很多同工们就在那个旁边的房间来祷告，我们确实发现祷告好像就是你发现最亲密的人之间都会谈话，如果两个人说很亲密但是见面无话那个就蛮奇怪相对无言。其实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我们既然知道我们里面的灵是他造的，是跟他接受他的这个 signal 接受他的信号的，当然我们就要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我们都不跟他讲话，显然我们这个手机就已经断了讯息，断了信号。所以呢，我自己人生里面发现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祷告，这两次是非常刻骨难忘。第一次在1979年，当我那个时候一个南方人，我家在上海，我离开上海到东北的沈阳顺便认一下老乡有没有东北来的举下手好多这个东北老乡这个有没有沈阳的 哎呀，还有，真是太好了。我记得印象最深，那天在沈阳上课，老师说今天天气热不热啊？我发现我没反应哈。后来有个南方人挺调皮，老师热就很热，我才发现原来热就是热。有没有上海老乡啊？咱也认一下哈。啊，也有好多位好朋友。所以呢，你看人生里面，其实那一次我觉得对我太大的太重要了。我们人生里面其实常常，当我们有机会离开的地方，其实背后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感觉不需要，我们有亲戚朋友，我们有熟人，我们有关系，好像驾轻就熟，常常的一方面把我们的人生的眼界也限制，但是更可怕的，常常让我们对一些新的事物就不太容易接受，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好像我们驾轻就熟。但是人生常常有一个机会，特别是我们漂洋过海，当我们突然间发现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际，陌生的未来的时候，其实正是一个时候看见原来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都晓得，一个人当我们越了解我们有限，其实对我们越有帮助，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来催逼我们可以学习、接受、掌握、思考新的事物。人生其实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不断认识新的事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我来说，就在那一年，我特别感恩。我虽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很兴奋，哇，一个南方人到东北去，从此什么都不一样，我觉得人生太好。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晓得，新的地方有新的环境、新的挑战，尤其在3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真是对一个刚刚入大学的，好像你觉得前面人生非常的迷茫，到底将来怎么样，会去哪里呢？人生为什么呢？好像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问号。那我记得那一次呢，就是在12月24号，也就是圣诞夜那一刻，我特别想家。我们每一位大概都有这感觉，当你出门你就很兴奋，就希望一去不回头，但是当你一段时间以后，你真觉得真的是最亲的，好像有人说真的是你可以在外面住什么宾馆什么漂亮地方，但是最温暖的还是你的家。我们也是一样，你在天涯海角，你常常午夜梦回，会发现说你所怀念的人、想念你的人、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那一刻当时空把我们隔绝的时候，我们心真是会觉得他们为什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巴不得赶快回到他们身边。那对我来说，那一刻就成为一个契机，成为一个转机。当我那个时候也是特别想家的时候，我就第一次把圣经很认真的拿出来，因为这本圣经是我妈妈那个时候要我一定要带上。我带到了东北，我从来没有看，我不但没看，我把它塞到那个床垫里头，我怕别人知道，因为我说这个如果被人知道，我这完了，我就政治前途啊，将来好像不可以让人知道。但是呢，那一刻我就把宿舍的门关上，一个人就在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面，第一次把圣经拿出来。我当时读它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我觉得上面还留着我妈妈的那个手上的温度，因为她特别，就是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她特别拿那本圣经。那时候我们家那个圣经像宝贝一样，一共才两本，那一本是旧约跟新约的，一本只有新约的。妈妈呢就特别把那个新约那一部分就一定要给我带上，我知道它是非常宝贵这本圣经。所以当我打开，我当时的一个心态就是好像妈妈不在，那么我打开她给我的那本，好像我就觉得可以得一些安慰。哪里想到那时候一读一节经文就抓住我的心，马可福音10章，那里有一节经文说，耶稣呢为孩子们来祝福，一群家长把他们的小孩带到耶稣跟前，说耶稣你来祝福他们。没想到耶稣那些门徒啊，他的那些学生啊，就挺着急，哎呀别啦，我们老师很忙啊，别来打扰我们老师。这多半是我们成年人看到孩子啊，我们就反应说，哎呀他们不懂事啦，他们干嘛来打扰我们。你再读你会很吃惊啊，那你说耶稣竟然向他的门徒生气，耶稣对门徒说，不要拦阻小孩子到我跟前来。 人若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见到上帝的面。第十六节特别感动我，那里说，于是耶稣就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那天就是这节经文特别感动的事，耶稣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哎呀，我说耶稣啊，真是，我这一刻一个远离亲人的人，一个离乡背景的人，一个对前途迷茫的人，我何等盼望，若你是真的存在，能够在你那里找到我的安全，在你那里找到我的依靠，在你那里找到我的祝福。好像耶稣抱着孩子，孩子就有安全感，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上帝的祝福。我说我何等盼望有这样一只手在我身上。所以这一刻我的心就被感动。但是这段圣经很显然前面有一个条件，耶稣说你要得这样的祝福吗？你需要向孩子来学习。这是很违反我们的常识。我们说孩子，孩子有什么可学的，都是我们在养他们，我们在帮他们，我们在这个好像供应他们。耶稣说错了，你看看孩子，他们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人类来学习。孩子们的单纯，孩子们的信心，孩子们的透明。我要问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孩子三四岁的，然后如果你当父母，他有天跑到你跟前，一天皱纹，那天帮忙，明天的饭在哪儿？对不对？会有这样孩子？你从来没有看过，对不对？我们就想，这小孩不懂事嘛。他其实上帝眼里，他看见这孩子什么？这是他的信心。信心是一个非常奇妙，上帝本来把这个信心创造在我们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人很有限，你有限的人要去认识无限的神，只有一样法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信心。孩子身上最宝贵就是那个信心，信心让他变得透明，信心让他变得无忧无虑，信心让他变得，他就哭了，他哭也是扑进他父母的怀里。信心让这个孩子变得非常的可爱。神提醒我们回转向孩子，因为你要认识上帝，你同样，你当然神创造我们有理性，有知识，有头脑，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你真正要跟上帝发生关系，离不开你的信心。所以那一刻对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从那里思考回转回孩子，要变成孩子的样子。我在那一刻好像我的心就开始动，我说既然祷告是出于信心，读神的话也是出于信心，叫耶稣说你是我的天父，单单这句话就是凭着信心，那么我就试试看。哪里想到这个真是奇妙，那天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五个小时，我终身难忘，成为我整个人生里面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一个转折。我才终于发现，这位上帝，他不但是我父母的神，不但是我外公外婆的神，是我自己的神。我是再发现他的奇妙，要不然我不可能五个小时像五分钟一样跪在那个水泥地上，竟然眨眼间就要过去。那五个小时里面，看见自己很多的不堪，看见自己很多的误会，看见自己很多的罪恶。这些都是我以前完全不能接受，不能承认，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好人。那天上帝光照我，上帝让我看见我这样败坏。那天我发现我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的眼泪，不但是为自己后悔，但是更多是喜乐的眼泪，真是感觉好像上帝那个大手把你抱在他的怀里。所以那个经历啊，刻骨铭心，成为我自己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经历。那么第二次呢，是当我在德国的柏林，我说过我在87年一年在德国装备进修，那个时候是公派。那么第二次呢，我就是自费留学，我是在89年的8月份，也就是当中国刚刚发生的那个巨变，那个这个天安门的事件之后的2个月，我就坐着火车，有没有人到瑞士坐火车来的？哎，我真是那时候为了省钱，我就口袋里一共带了70马克，德国马克。 竟然就踏上了远行的火车，从北京坐了7天8夜的火车，一直到了柏林。我当时在推悟，就是我在这里发现我有学弟哈，严天跟那个刘三元也是推悟，推悟表令，还有没有推悟啊？这个当然德国有很多推悟哈。那我是在德国理工柏林理工大学，那么开始我的自费留学的生涯。但是那一次我觉得最感人的是，当我终于在那里找到一个华人的一个团契，那个时候还不叫柏林华人教会，叫做柏林华人团契，是在又一个圣诞的时候，在1989年圣诞的时候，找到了神的家，我特别感动，特别感恩。那一次我第一次参加了他们跨年度的那个通宵的祷告会，就在那个祷告会上，圣灵不断在里面感动提醒。你虽然现在来了德国，你真的找到你人生的梦吗？当时那个自卑的人，我觉得好像从此像一只鸟飞出笼子，也没人管我，我呢就寻找我人生的价值。但是3个月一过，我就发现一个真理：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我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真的，你最后会发现，其实我当时去的柏林，那个时候我在西柏林嘛，外面还有一道围墙。我觉得人生有时蛮讽刺哦。我离开中国坐的火车，我看着那个长城在我后面往后退，从内蒙那边有一段很长城啊，穿越那个长城，那个火车就从20号车里面出去。哎，我就看着，我说，好了，我这下就从小在长城里面出生长大哈，就现在人生了，飞出了长城，哪里想到火车把我带进另外一道围墙，就是那个柏林围墙。那我去的时候，那围墙还在那儿。我最感动，我最感谢主。那一刻，3个月一过，我8月份到柏林，等到那年年底，我已经看见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无人不在哪。西柏林当时外表非常的灯红酒绿，非常的五光十色。各位如果去过的都知道，当那个从罗德斯达城那个火车站一下来，就在市中心，哇，那个德国人当时也蛮狡猾，他们说因为外面就是社会主义，里面搞资本主义，所以我们是红色海洋里面一个黑色小岛，我们要把这个小岛扮成一个资本主义橱窗，要吸引他们看一看资本主义。所以很多人就为了要看这个橱窗啊，就有坐着气球过来，有地下挖地道过来。各位去过柏林都知道，这个为了要进入这道围墙里面，什么办法都有，有人把人自己弄成一个发动机一样，藏在那个车里面就开过来。但是当我们真有机会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开始人生的时候，其实你一样发现很多问题不是外面，是我们人内心到底什么是我们在寻求。所以那天的晚上我就做一个决定，上帝啊，我感谢你，天涯岁月几苍凉，但是人生到底哪里是故乡。我那时候寓意美食金银屋，良缘终究非故乡，梦里几回慈母泪，醒来依旧游子状，翘首神州中心畔，何日浮音便是还。那时候才感觉真正能够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是我已经得到的那个福音。所以在那一刻被奉献自己，上帝，我的人生不再为自己追寻。虽然那个决定到我真正踏上那个全职侍奉的道路中间还是有2年多的时间，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拦阻，很多的好像放不下的东西。但是到今天回想起来，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人生终究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到底为什么活。其实我们照样，你可以在你的工程师岗位、你的医生岗位、你的律师岗位、你的学生岗位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人生确实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这一生的目的到底是为我自己，还是为着那位我已经认识的上帝，以及将来永远永生里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托付。所以呢，这两次，好，一和二，那么三呢，就是3次的离乡背井。我讲过从上海到沈阳第一次，第二次呢从中国离开到德国，那么第三次呢是在1992年，整20年以前挥别柏林， 记得当时柏林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到柏林的机场 Tegel 机场去受洗，那时候我的一条腿还断了，因为自己还想跑这些路，上帝很幽默，你要走试试看，就在这个路面上面突然间滑一下，那个路它铺了那个大理石，所以我现在看到大理石特别有一种条件反射，那么有点水我没看到，一滑整个摔下去，那个情形就跟现在 Jeremy Lin 发生的一样，大概很多人听过一位叫林书豪的，最近他就是半月板开刀，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是一模一样半月板断裂，马上被送去医院，医生看完说马上开刀，那我说开完刀后面怎么样，他说后面相当的这个风险，林书豪当然也是同样会有这种风险，因为这种膝盖这个地方如果一旦手术做了失败的话，可能你的走路就会感觉地不平，就会感觉很多问题出来，就整个人生哇，结果我就打了石膏，躺在床上的时候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折磨，我的神提醒我，你老想走这条路，你也老以为路在你脚下，那一刻你看见什么，你稍微摔一下你就什么都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是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跟上帝真的流泪悔改，我说我走这条道，感谢神，柏林的教会柏林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鼓励我，推着轮椅把我推上了飞机，所以去年我去柏林带他们的生活营，哎呀好像回到娘家一样，我记得在海外校园这个杂志的创刊号就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就是我在柏林有家，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像三次来瑞士，第一次一个人偷渡进来25年前，第二次两个人我太太跟我一起来，这次四个人我们全家一起来，实在看见其实我们的人生因着认识上帝，我们才真发现人生里面不孤单，不但是有家人与我们同行，更宝贵的是耶稣基督，他始终在我们人生的路上让我们看见，其实离开的起头背后是祝福。我常说第一次离开上海到东北让我去认识了神，第二次呢从中国到德国让我去认识了神的教会神的家，第三次从德国到美国去装备是真正去认识上帝在我这个人生命里面他的旨意是如何，他的心意是如何。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这样，天生我才必有用，上帝造了你，他一定在你身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旨意一个心意。那么我们人生发现了找到了这个上帝的旨意，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好像就活过来一样，你就感觉我就为了这个目标我的人生这个就奔跑有力，你就越来越感觉哎呀太奇妙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谓命定，神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一个命定，我们找到了这个命定，我们就真正发现我们的人好像真是永远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一个推动下面就在往前走。当然人生的路是一条离开的，其实离开是常态，圣经老早告诉我们，特别是当年的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也是当年我蒙召的那段经文，十二章的一到三节那里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这节圣经是非常重要，讲到我们人要离开我们在地上的本地本族父家，常常不是单单指地理上的一个问题，是指我们的心啊，你看见没有神我们就看重本地，因为我们本地有很多关系，我们看重本族，因为我们的好像我们的朋友啊关系啊我们的这个可以来帮我的，那么父家当然就是我们心里面觉得最可以依靠的人，也许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许是我们的这个配偶，也许是我们的孩子啊，就是觉得说哇，这些是我生命的中心。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离开老四，把这个盼望把这个指望把你人生的目标设定在地上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要走一条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道路。但是你发现你走上去的神后面三大应许三大祝福，那你说的我不单是要祝福你，而且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别人要因着你要来得福， 其实这也是神给每一个认识他的人的一个伟大的使命，不但我们自己蒙福，而且我们要找别人跟我们一起的。那么所以在这个离开的过程，其实现在也不再惧怕。我现在每年其实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在祖国的大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那里传福音。那么从98年到现在整14年，非常的感恩上帝给我这份荣幸，不但有机会在中国，也有机会在世界的不少地方来，特别是向我们自己的同胞，向我们的华人来做这个福音的见证。那我想4到10号我很快来讲，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也许好像在四海为家的漂泊，但是只有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一句呢就是太阳底下我们在流汗，第二句呢月光底下我们在流泪。这是我非常真实的自己的体会，也是我看见的。今天我在南半球北半球亚洲欧洲美洲各处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华人其实就这两句话概括，太阳底下辛勤的工作劳作，努力的赚钱讨生活，但是常常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的月光底下，常常的人前背后的，我们真是里面有多少的心酸，多少的迷茫，多少的无助。所以当这个是我放一下，这个叫做现在叫火星文啊，就是特别年轻的90后，我们当中有没有90后举下手？有没有90后？哎呀，还有一位哈，来，我给他一点掌声啊，鼓励他。80后有没有？80后的啊，80后有好几位啊，这话大概他们特别熟悉哈。他们跟我说：“不是啊，我们人生好像一张茶几。”他说：“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上面摆满了悲剧啊，所以叫做茶几。但这个悲剧的就是这个 tragedy 哈，tragedy 啊，这个世界其实你发现，不但四海为家人在漂泊，而且常常五花八门，因为外面人生的陷阱太多。我们在这里呢，有一堂我们就会特别讲到人生的陷阱，生命里面会有很多陷阱，好像很精彩，但是其实也很无奈，可以说步步惊心。”你真的会发现，你人生走的路越多，你越发现其实非常危险。我在国内服侍，他们告诉我，他现在大学生活都怎么画什么画的，我说不是个现代化，他不是，这个管理监狱化的，数字唐骏化啊，唐骏那里有人知道，这个号称是我们加州理工大学毕业啊，结果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啊，就是一个被取缔的一个大学。那么他就在那里买了一个文凭，然后在中国到处吹说我的成就可以复制啊。后来有个南京大学学生实在生气，说你的成绩不是可以复制，是可以复印啊。那么他们叫消费白领化，上课梦境化，那么逃课普遍化，寝室网吧化，补考专业化等等哈。这个当然我想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讲到人生的无奈，所以虽然好像很精彩哈，那么这个食堂饲料化这个。那个就业民工化，当然就是其实大学毕业也不太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呢你看到有四有五有六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六神无主。人生里面你会发现，当你没有一个真正的定向，你不晓得人的来龙去脉，你没有找到那个命定的时候，你真的有一种感觉。所以很多年轻人跟我说，哎呀张牧师，我们现在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就是这日夜都颠倒了，反正就是这个成天在网上啊，或者在电游电玩啊，就是或者是下载那些电影啊，就是好像整个人生就非常的虚拟状态里面生活。那么当然这样，我看到六神五主这个成语写的蛮有意思啊。六神就是你把很多东西物质东西当做神来膜拜，但是没有主耶稣啊，那就变成六神五主啊。那么六神五主当然就是人生就会非常迷茫，所以。他们很流行一句话叫什么都是否定啊，我说这个马跟驴还能这么完美的结合啊，当然什么就什么，他们特别喜欢说什么都否定，哎呀重庆市委书记否定啊，那么某某又否定了啊，通通都否定。其实呢你发现没有上帝，真的人生就是这样，那么七上八下的心情， 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上上下下，高高低低。特别很多，我在北加州那边看到很多人都是做股票，他们说我们现在一看一个人的脸，大概就知道华尔街的指数在哪一点，就跟着那个上上。那你从来没有，其实你知道那个股市啊，从来不是一条平的线，都是上上下下。那你把血压也跟它连上，感觉也跟它连上，甚至很多表情、爱情、友情都跟它连上。很多婚姻就是因为这样破裂，那么很多家庭也走不下去。九死一生的遭遇，我自己在美国三次巨大的车祸的发生，其实每一次都提醒我，生命是上帝借给我们。当我们有健康，当我们好像感觉有把握的时候，好像我们整个对自己的明天在我们手中。你试试看，有一天当你发现说，真的，如果举起筷子吃饭都已经很难，迈开腿走路都不容易，或者当我们近距离跟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其实明天如何我们并不晓得。所以呢，我想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十全十美的上帝救。到如今我有很多大学同学哈，我在东北的沈阳的东北大学，后来呢也在上海的外语学院，我的德语是在上海外语学院学。那么常常参加他们的同学会，那我就看见同学会里面虽然有很多大款，有很多大官，在中国像我们这样五十来岁的，大概在中国现在都很多已经在算是混得不错，都是。但是呢，我注意到最悲惨的一件事，第一，很多人的婚姻家庭非常的出问题。我在东北大学，我们同班里面三十几个同学，现在数一数有十几位已经离了婚，比例高达三分之一，甚至很多这个各种问题，有两位已经过世了，就是过劳死，突然间就走了，死亡。那么当然更多的是害怕，虽然他们都是赚了很多钱，他们有官位也不小，我们的班长现在是中国副部级的干部。但是呢，我看他们的人生其实很多的苦难，很多痛苦。他们常告诉我说，这个白天拼工作，晚上拼饭局，拼完饭局呢还要去喝咖啡。我说深更半夜喝什么咖啡？他说哎呀，那个时候调节我们的心情，我们那时候轻轻的音乐，暗淡的灯光比较稍微舒缓一下。结果他们的咖啡的牌子都吓我一跳，他们最喜欢喝的一个牌子在上海哈，喜欢喝那个叫多悲伤的多瑙河。跑到中国去，他们不管咖啡好不好喝，另外我特喜欢这个牌子，特喜欢这个名字，特别符合我们的心情啊，悲伤的多瑙河。所以其实我看到他们的人生，我知道他们非常不好，他们很多巴不得赶紧把孩子送出来，他们很多告诉我累了，人生就感觉好像就不知道忙啥。他们说我们吃的碗你开了玻璃还要盯着别人嘴里啊，真够累的，这累到这程度。所以当我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很多位，我刚刚前两天在这个冯牧师的旁边那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我的一个学弟也是东北大学的，在那边领会哈，是他们教会的长老，我非常的感恩，现在走到哪里看见神恩待我们，认识我们，在我们还不晓得他、不认识他的时候，已经认识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生命册上。我也深信各位，我们今天无论你是偶然的或者是忽然间有人给你一个邀请，忽然间你说刚好这段时间有空来到这里，我们都深信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上帝晓得我们每一位，他定义要把最宝贵的十全十美的救恩给我们。如果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上帝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停下来数算一下他的恩典，再次回想我人生里面那些关键重大的事情，回到他的面前，调整聚焦我们人生的目标，来走他真正要来祝福我们的这条道路。愿神祝福我们各位，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听到。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为了这个夜晚，你保守我们平安来到这里，也为着你让我们有机会诉说我们生命里面的故事。
孩子特别的感恩主啊，回顾过去，从1979年到现在30多年，当认识了你，真是太感恩了主啊，真的是好像孩子对自己的这些好朋友同学说的，真是若是再有100次的机会，我仍然最感恩的就是上帝，你给了我这份荣幸，不但能够认识你，而且能够来分享这荣耀的福音。主啊，谢谢你，求你也特别恩待在座每一位，保守我们这两天不但在这里有安全的环境，有舒适的环境，有健康的身体，主啊，更让我们心灵里面愿意靠近你，愿意来可想你，愿意来称颂你，也愿意来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命定。愿神祝福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